喺经历长达55日嘅封城之后，上海喺5月22日再现公共交通运输穿梭街头，包括273条公交线路全面复驶，4条地铁以及部分对外交通有条件恢复运行。不过为咗确保疫情不致反弹，上海当局制出多项措施，唔单止公交车司机全体进行封闭式管理。乘客上車之前亦都需先掃描一站一碼的場所碼，並是先上網登記和本人身份信息相符的交通卡。至於前往虹橋機場以及火車站的出城乘客，就需要提供24小時核酸檢測證明，並憑機票或者車票進站。上海各車站已經設置隔離區，配備防護服以安置突發的陽性個案，萬一公交或者地鐵行經區域發生多人次涉疫或者車站周邊被列為中高風險區，上海市政府亦都將隨時採取封站、跳停、縮線運營等應急的措施。依據上海市政府的規劃，重啟公共運輸屬於全市三大階段防控工作之中的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完成社會面清零之後，封控區和管控區範圍將會持續縮小，最終將於6月1日起達到防控管理的全面常態化，並且爭取在6月中下旬恢復全市正常生產生活秩序。但是根據官媒的報導，公交車上路但是少有乘客乘搭，行經沿路亦都看不到其他人的車，各大的城市仍然是一片寂寥，不少微博网民对上海解封更多的是冷嘲热讽。有人留言说大家都出不到小区，有乘客吗？抑或是有专人找几个人去搭车呢？虽然上海市政府宣布全市80%人口，亦都是超过2000万人的住家已经解封，可以自由进出小区，并且在规定时间之内出门购买。但多位上海市民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出入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基层街道管理组织手里面，只要居委会不放行，所有人还是要关在屋企里面足不出户。相较于冷清的市区交通，地铁车厢内就逼满了拿着大包小包行李要赶往虹桥火车站离开上海的乘客。根据微博流传的视频，在虹桥站外的人龙排队排到了车辆引道上面，比黄牛有机可乘，硬是加价5倍才能够买到出城的车票。一位住在河南的微博网民望景生叹，留言说上海这次真的有些元气大伤的感觉。另一位上海本地人就留言解读说上海解封就是离户潮。而一位山西的微博的网民就以双城来到形容上海防疫的最后一页。位于上海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急住出城者大多数是外地人，离户工作就是因为突发疫情被迫滞留在上海，两个月来全无收入，自然想尽快出城另谋生计或者返乡。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明白，上海官员嘴上面说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但是根本不敢违背北京的清零政策，更遑论上海目前对外来的劳力的需求非常之低迷。
中短期的话可能都没有需要，正高层没有改变政策的时候，你如果去恢复的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果一有反弹的话，那你的乌纱帽就丢了。
谢国忠说，中短期的话可能都没有需要外来的劳动力，最高层没有改变清零政策的时候，你地方政府如果去恢复的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果有反弹的话，那你的乌纱帽就会没有了。早在5月16号恢复对外铁路交通的第一日起，上海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虹桥车站外就出现大批候车的旅客，当时市区交通因为未解封，不少人不惜徒步数十公里或者花上数个小时骑共享单车来到搭车，令到虹桥车站遇离户大潮，一连几日都是微博热门的话题。官方尚未公布离户人口的数据，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相较于 染疫風險看不到盡頭的動態清零的政策，才是他們放棄上海夢的主要的原因。尤其中國近期宣布延期舉辦今年6月的成都世大運和9月的杭州亞運等重要國際的賽事，就連2023年6月才要辦的亞足聯亞洲杯，中國亦都因為沒辦法承諾完全開放的模式來到辦賽，因此主動放棄主辦權。對此，位於柏林的麥卡托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亞萊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取消亞足聯賽事代表中國恐持續強硬的清零政策。
Potentially say with some confidence that the lockdown or the zero COVID policy in China is going to last until the end of next year.
亞萊麗說他們確信動態清零將會持續到明年底甚至更久。2023年的亞足聯亞洲杯對中國非常重要，他們花了數十億美元在北京等地蓋了多座的場館，這些對習近平個人也都很重要。他說過要讓中國成為世界足球的强国，北京动态清零的基调不变，上海当局也都急于清退外来人口并拒绝走出泡沫，同病毒共存。分析人士说他的复工复产的口号令到商界倍感欠缺说服力。位于台北长期关注中国市场的万宝资产管理集团总裁朱成志表示，上海和华东地区的多数台资企业反映的复工状况都不尽理想，因为严格的人流管控造成的管理难度令到中小型的厂商不堪负荷。他说中国经济今年的成长力度疲软，
终究会要解封，这点我们绝对肯定，它对于大陆内循环经济的杀伤度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评估大陆不但经济增长保不了 5.5%、认为4%都是一个挑战。
朱成志对美国之音说终究会要解封，这点他们绝对肯定，他对于大陆内循环经济的杀伤度是非常大的。因此他们评估大陆不单只在经济增长保不到 5.5%， 他认为保4%都是一个挑战。依据上海浦东新居科技和经济委员会的统计，截至5月19日，浦东全区已经有1100家重点企业复工复产，但是朱成志说多数非重点的中小型企业的复工之路仲是很漫长。上海走向解封之际，政治中心北京就陷入封控的泥潭当中。截至5月23日，北京已经先后在朝阳、房山等6个行政区实施程度不一的封控管制，除了权力核心中南海所在的西城区和东城区之外，其他人几乎都被要求在家办公，已经涉及1180万人，超过北京常住人口的一半。一位基于安全因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商向美国之音透露说，住在北京目前犹如温水煮青蛙，全市没有封控，但是就越管越严，部分上海制出的严厉措施目前亦都在北京出现，例如已经封控超过20日的朝阳区南新苑小区5月20日，因为发现26名确诊的病例，导致全区近5000名阴性住户被转运并集中隔离。相较于官媒称转运有序并引用住户自拍影片称隔离酒店设备完备，部分中国微博网民就讽刺说他是集中营，并且质疑大规模运转作业恐反成疫情的破口。德国学者亚莱丽分析，北京的动态清零已经是一场带了给人民痛苦就不容质疑的政治运动。他说政治和意识形态挂帅之下，中国各地官员动辄封城，并非为了拯救生命，而是为了压低病例数以拯救自己的官位。相较于地方官员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坚持的清零政策一片的拥戴，总理李克强就似乎被推上了浪尖风头。网传李克强是支持与病毒共存政策的代表的人物。李克强在5月18日视察云南大学之后，网上流出多段视频及照片，显示他和师生谈话合照的时候都未戴口罩，随即引发网上议论纷纷。 部分人士仲话呢啲系二十大之前李克强对习近平嘅公然嘅挑衅，甚至出现习降李升嘅竞争嘅讨论。不过瓦莱丽认为李克强恐无意亦都无力挑战习近平嘅威权，佢话李克强公然违反防疫政策，可能意在凸显中共权力核心阶层对清零政策嘅支持并非铁板一块。
His message perhaps is lost on domestic audiences in China。
瓦莱丽话佢嘅信息亦都冇办法传递俾中国嘅民众，但系外界嘅观察人士就冇漏接。你知道李克强对正系发生嘅事不满，中共高层正系暗中进行一场辩论，亦都就系清零政策系不可持续嘅。中国坚持清零政策受到的内外质疑越来越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接连两次公开警告动态清零无法持续。美国财长耶伦近日亦都直言中国封城阻碍商品流动，并将会冲击全球供应链的复苏。但是北京对所有质疑置若罔闻，因此中国民众想要恢复正常生活恐怕要再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台北的报道。